张作霖到现在也急了，干脆拿枪干吧，让弟兄左右闪开，对准大锁跟横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愣把那么粗的铁栓给打断了，把门才给打开。张作霖吩咐一声，啪，300支枪啊，全拿油纸裹着，斩金斩金的。5支枪是一捆，5支枪是一捆，外头有水龙布的套子。到了现在，弟兄们不顾一切的，你也搬，我也搬，有的扛好几捆呢。张作霖告诉，放好了，千万别在路上再散了话。搬子弹的搬子弹，时间不大，5辆车装的满满的，用大绳子划上。张作霖分的是咔，压着那个郑胖子、郑维军离开双田洋行，刚走到街上，西门那就开了锅了，枪声响如报道一般，再听警笛也响，路上马蹄子声、跑步声就交杂在一起了，集合，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他们像一溜风一样来到西门门洞这，海关跟守卫队的清兵已经开了火了，击毙了10几名清兵。好在一样，那清军啊太犯蠢，听着枪声啊腿就发软，撂倒一个就得跑10个，别看50人在这守着，撂倒了几个剩下全跑了。所以没费吹灰之力把城门开放，张作霖吩咐快出城，一面还击一面往外撤呀，这才离开西民府。那么在路上把郑维军给放了，他二虎还多个心眼儿，你听着，如果有人问你我们是哪儿的，你就说是青马坎3界沟的，知道了？
知道。
你说一遍，我们哪儿的？
你们是青马坎3界沟的。
对。嗯，行行，放了他，把郑维军和车老板以及他的伙计给放了。你不能滥杀无辜啊！按下他们不说。张作霖命人赶着车像飞了一样，不敢走大道，也不敢走近道，是绕路而行。这一大圈转的，走大马屯，过将军浦，过满都户、康家、厉家、牛心陀，拐弯抹角，想回到红罗涧。到红罗涧吩咐一声把东西卸下，这玩意可不敢动啊，卸下了之后挖了个大坑，枪支弹药全都掩埋了，记住这个地点。张作霖也后怕，想起这件事来就做噩梦，真有点眼晕啊。但是呢，过了2、3天没听着什么信儿，张作霖在心里的忐忑不安。这天早晨，他领着弟兄们正吃早饭呢，他老丈人赵占元一溜风跑进保险队。
老高子，你来来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张作霖这心就轰了一声，就怕是这件事儿。把筷子碗放下，跟着老丈人来到院里头， 赵占元神头鬼脑的往四外看看，
老疙瘩，新民府出事儿了，你知道
吗？哦，什么事儿？
哎呀，这么大的事情你还没听说呀？日本人开的双田洋行叫人给血洗了，又可够惨的。听说男女好几十个鬼子都给剁成了肉饼，还听说把双田洋行的东西抢劫一空，光枪支弹药就拉走了多少车呀。他们用炸药炸开了城门，把守备队还打死打伤了不少。 你说这胆子得有多大呀？
啊，
老嘎子，这事儿你不知道？
不是，
不知道。
哦，
您听谁说的？哎呀，都洪阳洞了。
哎呀，我还以为是你干的呢。
你前些日子上哪儿去了？
我上红罗涧，
你到那干什么去了？
哎呀，红罗涧那边有几十名弟兄，口角不和，经常打群架。我担心呢，我给调解这个事儿去了。到那之后，他们留我住两天，我哪儿也没去。
阿弥陀佛呀，不是你就好啊！你记住我的话。这事儿绝完不了，放地下的祸不惹，惹天上的祸呀。那小鼻子谁惹得起呀？连咱们大清的皇帝都脑瓜疼，腿肚子打哆嗦呀。甲午战争刚失败，割地赔款，让你小鼻子都欺负毁了。这不叫太岁头上动土吗？哎，引起国际交涉呀！你瞧笑话吧。张作霖心中暗笑，但是矢口否认，一问三不知。他老丈人也就相信了，就是赵家庙本地人，除了浑龙、青龙之外，谁也不知道。张作霖的嘴是非常严呐，等着了。后来听说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向将军衙门提出强烈抗议，甚至最强烈最强烈的抗议。至于清政府怎样答复的，那就不知道了。哎，慢慢的这个消息没了，谁也不说这个事儿，逐渐的淡薄下来了。张作霖掐手指头一算，三个多月了，没事儿。莫非说东洋人就忍了，清政府就不追究了？还真他娘的怪事儿。又过了俩月，果然一切恢复平静，没人追究。听过往的人说，双田洋行经过整修之后照样还叫双田洋行，还做买卖，跟没发生这件事似的。张作霖心中纳闷，这究竟怎么回事？
哈哈，小鬼子，别看你们平日作威作福，张牙舞爪，收拾你一顿，你也没皱脸。其实张作霖估计错了，那日本人在奉天的谍报机关，那惹不起呀。那特务四处，谍报人员比鬼都精。什么调查不出来？ 只是另有原因，他们没有深究。什么原因？到后文书咱再详细交代。哪那么便宜，死那么多人就拉倒了。只是张作霖呢，猜不出是什么原因来。转眼快过年了，哎呀，弟兄们手头都感到紧张了。你像张作霖成立保险队，当众宣布过纪律，也宣布过凡是保险队员的待遇。你比如说一日三餐，也按军队那个意思，平时那就是苞米面大饽饽，高粱米干饭，高粱米水饭，大咸菜，煎黄花鱼，炒盐豆子。每到假日，猪肉粉条，杀狗米骆驼，大伙改善。过节的时候，那成席，每个弟兄一个月关二两银子的零花钱，有必要的时候还给更换更换鞋帽衣服。在当时来讲，这个条件比较优厚，要不谁上这卖命呢？可张作霖话是这么说的，事儿就得这么办呢。你想想，光靠着就地抽款能抽出多少钱来？人吃马喂，多大的挑费。尤其是每次开饭，张作霖脑袋都疼。名义上50个人的饭份，结果一吃饭呢能超过200口，那人哪来的？都本地吃不上饭的老乡啊，还有保险队员的家属。到时候孩子老婆来了，你说你能瞪眼不让他吃吗？这要200-300人靠盘这么吃，得多少钱呢？别看张作霖那么精明，把钱也花光了，手头是颇感紧张。弟兄们就有怨言了，不敢直接跟张作霖说，樊青龙、浑龙跟张作霖讲。这哥俩鼓足了勇气，趁着张作霖高兴的时候跟他讲，队长，弟兄们都反映没钱花了，要在平时都好办，快过年了，起码说家家得包顿饺子吃吧，得砍2斤肉吧。你说弟兄们分文皆无，队长你看这事怎么办？妈巴的，我也没钱。哎呀，张作霖真发愁了，心说要没钱什么也玩不转，人心浮动就不好约束了，怎么办？我得想法弄钱。第二天张作霖带着青龙、浑龙赶奔大虎山面见孙烈臣。你看这孙烈臣跟张作霖是后交的朋友，但是哥俩亲密无间，张作霖遇上什么难题都上这来探讨来，向孙烈臣请教，拿他就当亲哥哥。孙烈臣也不愧是当哥哥的，道道也多。听完了张作霖的话，孙烈臣也一皱眉，兄弟，的确这是个大问题呀。你说我手底有没有钱呢？有点不多，也就是300-500的，拿出来也无济于事。这玩意儿得根本解决问题。是啊，大哥，你看这怎么办呢？这样办吧，还得找胡老嘎呀，叫这老东西给咱出主意，他的道行比谁都多。就这样，孙烈臣陪着张作霖又到孙家寨 去拜访胡老嘎。
那位说胡老嘎不搬家了吗？
对，一开始不敢回家，住在苏烈臣家了，连面都不敢露。后来一看这事儿啊，风息浪静，什么事都没了，哎，他这胆儿又大起来了，套着车又搬回家去了。张作霖话付前言，把敲诈钱二爷那钱如数给了胡二嘎，能白帮忙吗？得了那么多的枪，那么多的子弹，这是大功一件呐、啊！所以张作霖把那1000多两银子都给了胡老嘎，老嘎是非常高兴。孙烈臣领着他们又见着老头之后，老头眼睛都亮了，又来了，大概无事不登门吧，你们一来就是有事，说吧。老板白酒。在酒席宴前，张作霖把困难对他说了一遍，老人家您看这事儿怎么解决？孩儿啊，我潘个大说啊，我呀手头比较宽裕，你给我那银子我没动，这不快过年了吗？你呀把这银子还拿回去给弟兄们开饷，让大伙过年。我知道你是红脸汉子，泼出的水拿出的银子不能往回收，哎，就等于我借给你的，你看怎么样？乐意给利息，你再多少给我点利，这买卖公平吧？张作霖一摆手，老人家您错会了，我不是管您借钱来，能不能借当然能，还不能还能，但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呀、啊！我打算多弄点钱，向您老人家求教，您给指一方向，怎么能多弄钱？啊啊！常言说，有福之人不必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老干部，你算问着了，你就不跟我说，过个3天5日的我也得去跟你讲去，眼下就有一笔大买卖可以做，你缺钱，正好有一大笔银子。哦，哪的钱？你听我跟你说，前两天我又到新民去了，我得闻闻风，还围着那双田洋行转了3圈呢。新民府的文武衙门我也溜了2趟，为这件事我特为的到我干儿子罗翠家还串了个门，从他嘴里得知什么事儿都没了，官府和东洋人没追究此事。哎，我说老大吧，你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我敢断言，将来你的前途无可限量，要多大有多大。你说谁敢动鬼子？哎，你敢动？谁敢这么干？你敢干？哎，你干完了还就没事儿？你说邪门不邪门？这就是叫你的福分给他压住了。另外，我听我干儿罗翠跟我说，西民府住着2000来号军队呀、啊，有位3营统领，此人叫王凤平。那是西民府武官之首，大权在握呀。王凤平的军队 好几个月没关饷了，军兵是怨声载道，如果再不关饷就要哗变。王凤平害怕了，派手下一个管带领着30名弟兄上奉天银库去提钱去了，给军兵关饷。你知多少银子吗？啊，多少？白银5万两。我算计着，就这几天，这银子就要提回来了。老张子，敢干不？你要把这笔银子给结了，你就发了，给这点人开饷，那算的什么呢？哎呦！张作霖一蹦多高，拉住胡老嘎的手，老人家，我谢谢你，我太谢谢你了。不，你想干，干，干的。双天洋行我都敢学习他，劫银子算得了什么？鬼子我都不怕，清政府那几个烂兵，我有什么可怕的？只是这条路线我不熟啊。那官兵的银子在哪儿走，在哪儿过？我告诉你呀，嘿嘿，我就知道你敢下家伙，所以啊，我已经探听出来。你比如说，他们从新民府出发，走高台山、巨流河、班家河、兴隆殿，从这条路走，奔于洪，奔奉天。回来还得走这条路线。如果你们要下手的话，最好在兴隆殿，那是个大码头啊，来往的官人都在兴隆殿打尖。兴隆殿靠着浦子边有一家高升殿房，几乎叫官府就包下了。我敢肯定，这管带领的人也得包高升殿，提回银子来也得住那殿房，第二天才能走。你们干脆就在兴隆殿下家伙，是万无一失啊。是，太好了，老人家你放心，事成之后我是必有重谢。转回身，他把青龙魂龙叫过来了，你们哥俩别闲着，按老人家所说做好。